每一次能跟大家一起敬拜，都是我心中的喜乐，而且是无限的兴奋。感谢刚刚 Lucy 为了我们敬拜诗班，我们的献诗，每一个环节我都很珍惜。感谢在过去的一个月中间，我跟李牧师跟周牧师有机会去泰国跟马来西亚那段时间中，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也感激大家姐妹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关怀，为我们的带祷。所以我们在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这一次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有他赐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他给我们见到的亮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都是缺乏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主你亲自的教导我们，你的话语亲自照光照在我们心中，你再次将你的话语解开，就有力量，就有光明，让我们再次得到主你所要我们得到的光，再一次心中再一次迎向你，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愿主的恩待我们每一位，向我们每一位说话，用在这个宝贵的这段时间里面，再一次抓紧我们的心，让我们完全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基甸的故事大家大概都还蛮熟悉的尤其在基甸的第七章里面呢，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是相当熟悉的经文。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之前呢，我想大家先看第六章，因为第六章给我们一个第七章的一些背景，那更可以更使得我们更明白一些第七章讲的东西的重要点在哪里。所以如果第六章的时候呢，中间有些我只选一些的经文看，你会看到第六章里面讲到三样东西。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基甸他怎么被呼召的，然后基甸他怎么样求证，这是不是神亲自的呼召。在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以色列人的光景，在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其实讲得很清楚明白当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好不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把耶和华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住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杂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把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么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贫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的缘故呼求耶和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景象，在这一段时间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先离开神，他们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敬拜别其他的神，当他们离开神的保护之中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被到各样的人来欺压他们，何等苦何等没有无奈何的情况之下，他们要再住在山上，因为他们不住在山上，他们没办法活在平原上面，而且他们在平原上所耕种的一切的产物，到他们要收成的时候，这些人都来好像蝗虫一样把这一下一扫而空，不单指任何的农作物不会剩下来，牛羊驴所有都拿走，就好像强盗一样土匪一样来了一下了，轰一下全部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的所做的一切事情毫无果效，另外经文也讲到他们何等觉得他们何等的穷乏，他们实在是叫苦连天。在这个时候我想他们不单只是一年两年，而是七年的时间。这些日子里面，我想我们中间如果我们中间在我们年长这些的人的话呢，中间可能想象到，如果可以想象到我们中国在日本人的占领之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像这种情况，不是一点点，而是非常像，任拉任抢任夺任取，毫无你们毫无声可以出，全个民族受到羞辱不讲，生活里面完全一切的收成完全没有，何等的苦！ 所以在米在基甸在他的生活，你在他的命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由小长大看到如何在他生命里面是如何的冤屈，如何的没有办法伸冤。大家就算看到这一段，你在第六章里面你看到基甸自己也怕得要死，他也要躲这些米甸人。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是在扎扎这个酒的这个里面，因为他在躲着，在躲着米甸人。所以并不是米甸基甸特别勇敢，不要想基甸是特别勇敢的，基甸是一个很贫乏的人，好像你跟我一样。不要讲有什么胆啊，只是呢怨声载道，但是呢无法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他们向神呼喊，向神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第六节的讲到如果神能呼召基甸，神呼召基甸的时候啊，他问他称呼基甸是大能的勇士。其实这句话里面，他神呼召基甸大能勇士，基甸听了这句话都说是你讲谁啊，你讲我啊，都不知道是讲自己。他心里已经怕得要死啊，更不要讲你什么大能的勇士了，他不敢讲。所以神当他呼召他的时候呢，神看他是大能的勇士，他自己看自己是老鼠，我哪敢是。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向神所说的什么？埋怨神。如果你不是像我们列祖把我们从埃及带上来的吗？那你在哪里啊？神啊，你要呼召我，你向我对话，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有这么多的苦？你在哪里？这个这是我觉得这再不能够再没有再好的方法表达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平凡的人，好像你跟我一样啊。我们不要讲太多属灵的东西，我们遇到神第一件神了，为什么这样子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啊，如果你真是神的话，你以前你救过我，你怎么你说都这个样子的啊？是一种的埋怨，但是也就是从心里一种的真实。看到基甸，所以耶和华跟他说，我们的神对他说，你靠着你能力是这样，你的能力去救米甸人吗？不是要我差遣你吗？基甸还有话说，他也说的也是真实的，他主啊，我也有很能力拯救以色列人的，我家在马拉西的支派中是最贫穷的，也最没有地位的啊，最贫苦的，而我在我父家中也最小的，就是我这老幺，在人家在家里面全人都有讲话的余分地分，我都没有啊。所以说你要选的话呢，神你可能选错了。第一个，你愿意选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家庭；第二，你要选这个会讲话的，能够有领导能力的。我这个家不但是穷，我也没领导能力，没人听我的，我老幺，你说谁听我们？所以好像是这些神啊，你选错了啊，你可能弄错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啊，但是神对他的肯定一点都没有改变。他说，如果我与你同在的话，你必击打米甸人，好像一个人打的一样，你只打一个人。你不要想着你要打13万个人，你打一个人，这个人是你自己，这个人是米甸基甸你自己，你需要对付。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向神说，他我要知道向我说话的是主，我要知道这位向我沟通的这一位不是其他的灵界任何东西，不是其他的，不是我心里的感受，而真的是一位主。所以在这段经文之后，你会发现到了，他就说，主啊，你请你等一等，请你等一等，等我呢拿一些祭物来献祭。他就有了一些羊羔的肉，拿了一个无酵饼，然后带了一些汤到了神面前，说，神啊，让你证实向我说话的是神。把这些放在盘石上，神说，你不但只要把这些动这个羊肉跟这个无酵饼放在盘石上，你还要把这个汤呢倒在这上面。你想他为什么倒呢？湿了。那湿了为什么呢？湿了不可能着火了，你试过。然后这个使者就用那个杖一指，杖没有出火，磐石出火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你说如果杖出火的还是可能是魔术，你那个杖里面有什么东西，杖没出火，磐石你们说把那供物都烧掉了。基甸知道向他说话的真实是神， 不是他心里的感受，不是他心里有任何的错想，乃是真正向他说话的是他的主，是他的神。就算这样，就算这样还是不够。有人说在很多解经家也觉得这西甸的信心是小信的信心，其实我的看法，这基甸的信心很像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平凡人的信心。我们不觉得自己是有什么属灵的在高地，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那么的超越别人的一种的眼界。我们都是很实在的人，我们实在的人就是说，好，我知道是神是你，但我怎么知道你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基甸在第二次求证神的时候，他用羊毛来的施政，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不是一次，是两次。我想在基甸的心里面，很要知道你对我的呼召是真实的，不单只是我知道呼召我的是真正的神，而你对你所拣选我去做这件事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每个人啊，在神面前，我们都不是很属灵超越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求神指引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求神在每一步上面印证给我们看，神给我们的恩典。哎，我们的神是那样的，是那么的美好。我们的神是那么的爱，他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他并没有说：“嘿，我只给你一次，你下次不信就算了。”没有，我们的神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带我们。所以当基甸再一次向神求证的时候，神答应他，因为神知道要他做的一件事是极困难的事情，所以一般人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神让他求证，让他知道我与你同在，你要知道呼召你的是谁，你要知道你呼召的内容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呼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他的求证啊，这一方面我们刚刚也讲过，所以我们不再讲。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甸他的心中的一种的确实知道。你说他心里完全明白吗？我们就要看到第七章了，我们就知道其实基甸心里并没有完全明白，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些的踏实了，心里有一些的很有清楚一些理解了。我感觉到基甸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他完全是磨着石头过河的啊，他也有信心，但是他磨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知道下一步神怎么引证他一步一步走。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为什么这段经文这么惊讶的一段经文呢？这一段经文是可以说是打破了一切战略性的可能性的发生的事情。在战略上面，在实际的真正的战略上面，以寡胜众是很难有的事情，以弱胜强是更不敢想的事情。除了谁有信心的战役，那是不同的战役。所以在第七章我们刚刚所读的里面，这一段是并不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只是给我们听听就觉得哎呀好像可信无不可信的事情，那是一个真是奇妙的事情，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呢，在这个中间呢，大概在他们的联军，在这个所有的米甸人他们的联军中间呢，亚麻利人跟东方人的联军中间大概有13万人。13万人我们都没有什么概念，13万人有多大啊多少。但是我们知道呢，在以色列这边呢大概有3万人。所以说呢，3万人对13万人已经是鸡蛋碰石头了，已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了。但是呢，神要基甸更加明白，是你的鸡蛋还不够做鸡蛋，我还要你的鸡蛋更薄一点的壳子。所以你有3万人中间呢，如果请你胆怕的轻怕的可以走，那2万人很老实，那2万人很坦白，我根本不愿意在这儿，我更不愿意打这个仗，我是没法把脸面皮下不来，我这要面子来，我在这里。你说你要我怕，哎，我马上走回家。所以他这个3万人就哗一声三分之二没了。 很真实啊，这是玩命的，这不是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是玩命的。你要跟我真来的话，那我你讲你怕就走的，我第一个就走，走了三分之二。我想留下这三分之一的想，我们真傻，我们留在这里做啥？三分之二人走了，这三分之一还站在那里，1万人站在那里，我想他们心里想，我们就做敢死队吧，死就死吧，我们也无所谓。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中间神的一句话，我想把这1万人的脚都吓抖了。太多，还是太多，1万人还多，10万人打1万人已经是没什么可能了，1万人还太多，神说太多。好好好，让他们去河边去喝水，看让他们喝水，怎么样喝水法？其实怎么样喝水法呢？也有很多解经有不同的方法。今天我不讲他喝水的方法怎么，但是我就讲呢，我想很幽默的是，神在那教他们看怎么喝水，神并没有在他们喝水之前告诉他们，我要选那些跪在那里的还是趴在那里的，并没有讲。神看哪一种人多，哎，这个就很奇妙了。所以神不是说我已经立定了说下面喝水的呢告诉基甸，下面喝水的如果用手玩的水喝的那些呢是我要的，其他人我不要，没这么讲的话，那基甸一定马上祷告，哎呀，希望人多点人，多点人，就是用水，用手玩的水，没有，神没讲，神说你让他们先做怎么样喝水法的，让他分开两个 group， 分开两个队之后呢，神说我要选那个小的队。基甸我想吓了一大跳，哎呀，1万人中间是选300人，我们这300人是做啥了？去做什么？啊，这其他人他们喝水就怎么不对了？他们喝的怎么不对了？什么方法不对了？他说不是他们喝水不对，是人太多了，人太多了。虽然你在开玩笑吧，13万人在那里。好像骆驼，他们的骆驼，他们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多，太多了，人太多了，神说太多的，不行，不能这样子打，不能够你这个太多人，所以神再一次说，我选那300人去，我不知道你在，如果你。跟我吃鸡店在这一个情况看到经文，在这个时候你跟我是想什么？圣经没有讲，我们可以想一想啊，鸡店不是什么大能的勇士啊，在这个时候至少不是，他只是羊毛的湿的不湿的他试过了，他知道超出来呼召他的神是真正的神，他没有打过一天仗，他也不是兵，他也没受过军事训练，这300人大概也没有什么受过军事训练的。他想到我们这是打仗啊，我们这不是去玩游戏啊。这神说你带这300人去。我想新基甸，所以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你会看到，基甸虽然说他不敢反对神所说的，但心里咕噜咕噜的咕噜噜的想，就想这个日子不知道怎么过好。啊，这场仗不知道怎么打好，啊，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人一定怪我。基甸，你这个人糊涂蛋，啊，怎么这样子的带领我们？啊，3万人已经算少的了，你还听神的话捡到300人，你不糊涂，我们去送命。我想中间一定有些人会想。早知道我呢趴在水里面喝水了，早知道我趴在那里喝，我为什么我一定要用手玩着水喝呢？我为做啥呢？我这应该是，那我可以走了，我回去营地了。在这个选择中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很奇妙的事情，你跟我都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也就是奇妙的地方。如果你跟我都理解，那我们是神了。我们就是有时候就是要暂时不要那么快的讲话，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发问题啊，我们就是要再等一等，让神让他做他要做的事情，让他能让我们明白 他如何让我们看到能够寡人胜，所以他在用这三百人，在这个中间呢，不单止如此呢，我们再看到呢，他们怎么装备这三百人啊？我先讲一讲这个米甸人，米甸人是怎么样？照了一些圣经的原则，就米甸人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他虽然不是以实玛利所生的孩子，跟夏甲的他的所生的儿子，但是呢，他们因为住的地方是像，所以很多圣经里面讲的米甸跟以实玛利的，他们是一差不多一族的人，但是其实他们是两族的人，是一个亚伯拉罕跟夏甲所生的，是以实玛利。哎呀，后来亚伯拉罕所生的娶了另外一个妻子，叫做基土拉，基土拉他所生的孩子就是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是米甸。所以这个两个地方有时候呢，米甸跟以实玛利两个的名字是混在一起，因为他们住的地方，而且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很相似。这米甸的他们的意思呢是真敬之名，所以你知道他们是很喜欢打仗的，很喜欢能够占据，他们是有这种民族性的。他们多是在西乃半岛的东南边，他们在沙漠中能够生存的，所以他们的骆驼队是很出名的。所以他们的很强悍的一个民族，所以米甸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的时候，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的怕基甸人呢？米甸人呢？因为米甸实在是一个强悍的民族，而且他们有骆驼、有马、有什么，全部的他们是很厉害的啊，所以他们何等惧怕这个民族，米甸这个民族这一族的人跟以实玛利都是经常欺负。经常欺负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一个民族米甸不是一个很弱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战斗能力的。如果相比较基甸那一群人的话，米甸这群人才真正是打仗的，基甸那一群人是乌合之众啊，反正随便乱抽兵，抽了三百个。这个但是对于这个米甸人来讲呢，他们是经常作战。这是他们争取任何东西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准备啊？那这三百人想的是神啊 ，OK， 要打吗？好，怎么打法？你告诉我们怎么打？基甸告诉他们，很简单啊，三样东西。第一呢，你要带火把，因为晚上黑了看不到，你要带火把。OK， 这我可以明白。第二，带个瓶子。带个瓶子做什么？你别管，带瓶子去。我们去喝酒嘛，带个瓶子去是什么？带瓶子去。第三个，带个脚，吹脚。哎，吹脚去，我们去打仗的。哎，基甸啊，这个刀在哪儿啊？这个钢盔甲在哪儿啊？我们这个穿的平常衣服，我们的不，这些都不要，都不需要。神告诉我们，你只要带这三样就可以了。记得三样了吗？记得。第一个带火把啊，别走迷了路了，你别走，别跌倒了，你看着你走什么的。第一个带火把，第二个带瓶子，大的小的什么颜色都可以，带个瓶子。第三，带个脚，吹的脚。你跟我再想想，如果今天你跟我去打美国的足球。你问我足球队啊，烈士文宣道会，我们的足球队去，人家都是穿的那个全身的甲装，我们呢 T 恤就可以了，穿 T 恤，你穿 T 恤就短裤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的牧师说，哎呀，好了，你呢就带个脚去就可以了，你就吹吹脚，说我们去打球的，我们不是去吹脚的，那、no, 你带脚就可以了。你想这群人怎么想？我们去打仗的嘛。哎，我们是到去参加演唱会的，在这个脚去吹什么？他带个瓶子去，我喝水啊，带瓶子来喝水、啊。带火把是需要的，因为晚上走路的需要火把需要的。你看他的军装是不是有点奇怪？不但奇怪，简直是你会摇头的。我这些装备，几点说你就带这些装备。如果我带大家去打仗的话，你一定说王牧师你疯了，你一定疯了，你不是疯了就是傻瓜，怎么可能这样子去的？所以作战的装备，你看到神给他的装备很奇妙的，就这样去打，三百人 打13万人，一个人要对付500人，500人呢、啊？我们中国的讲法不太好的讲法是，我吐一吐吐痰都可以把你淹死，在打什么？你还没有什么尖锐的武器，你有的是瓶子，你有的是脚，有个火把，刀都没有，啊，盾牌都没有，剑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叫打仗吗？还是去游行啊？但是，所以在这个层面中间，我们见到神一切的安排中间呢，是要他们完全明白这个仗不是你打，这仗是谁打？神打。要你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明白，这仗不是你打，你只是观众，这个仗是我打。你们要观察，你们要理解，你们要看到我打的仗。拿个瓶子去，我们等一下就看到刚刚读经，你们知道这个瓶子是说什么的啊？制造一些噪音，只是制造噪音啊！这火把看的好像好多人，其实300个火把在13万人中间300个火把算什么？但是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在作战。神把他们中间一混乱的时候呢，你不要讲300人，就3个人都已经足够，3个人都可能太多，可能1个人就够。所以神对基甸说，我要你击打他们的时候好像击打一个人一样，就这么奇妙。好了，唯一这个战争是我叫做信心之战役，这是完全是信心作打的战役。你说基甸在这个打仗之前他完全明白怎么打吗？完全有信心吗？没有。刚刚我们说的经文，前一天晚上神说，你下军营看看。基甸一定说，我一个人我不敢去。神说，好吧，你带你的仆人去吧。神说，你要下去，你要听一听那些人在里面，这些敌人军营里面讲些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基甸也很重要。基甸从来没打过仗，基甸在这个时候忽然觉得，我这怎么打啊？我这怎么样知道神已经把这个人民这些人的全部交在我手里，交在神的手里。所以他下去的时候，他当下到了营地里面，我很奇妙的一件事，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更奇妙的是当他们下到13万人的营军营里面呢，既然没有人知道他们这两个人能去了，而且听到他们在那讲，他们中间在讲，在议论，在讲他们梦里所话说的事，就如何一个大麦饼能够把他们压死。这是再一次的知道，让基甸晓得，你要知道谁在征战，不是你在征战，是我在征战。我要你做的是能够见证我所做的，要你明白我所做的，要你有信心知道我所做的，就这么简单。所以当他们当信心的时候，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当他们对神的基甸的信心，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当他们下去打仗的时候，虽然他们到那里只是拿火把在下面300人，他们只是打破了瓶子朝这个噪音，使得人家认为好多，好像好多人，虽然他们在中间只是吹角，只是这样，他们没有弄刀杀任何人，中间他们彼此军中大乱，彼此残杀，彼此相斗。神的战争就是这样，基本上这么说没有。在这个战争的结果，我们也在第七章里听得很清楚，他们不单只是所有的人啊，在这个击败中间，他们逃跑，他们的领袖逃跑，他们的领袖就一直追杀到那个边界，这个平原的边界，追赶米甸人。所以他们不单只是让米甸人自相残杀，他们能够追赶他们。我心里想，那300人觉得像就像发梦一样，他们都不敢想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拿着瓶子，拿着脚去追人家，拿着火把去追人家，人家有刀有枪，有刀有枪的，他拿在后面就追他们。 追杀他们，直到摔到平原。他们好像做梦一样，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带领我们做这场战争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战争，不可思议的，我们眼睛从来不敢想象的东西。不要以为这个战争只在2000年发生过，这个战争在我们的世代里面发生过。如果你跟我一样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我可以这么说，在我们的这个世代里面发生过。在中东的战争有五个重要的战争，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战争，五个战争，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的话，都是很奇妙的五个战争。如果跟基甸的战争来比，好相似的战争，神再次带领他的百姓，有一个灭亡了2000年的国家，如何能够再一次复兴？当他们刚刚成立国家之后，马上全部为所有阿拉伯的攻击来攻击他们。今天我只讲一个，因为就讲的最精彩的第三个中东战争，1967年6月5号，也就是由我们这个6月4号开始战争，6月5号开始打仗，这称为六日战争，阿拉伯人称为叫六月战争啊，其实两个都是同一个战争。在这个战争里面呢，你会知道以色列一个国家对抗14个国家围绕它，由北到南，唯一不围绕的地方就是地中海，所以唯一以色列人可以做的。如果你真是打败的话，你就跳海，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没有其他路可以走，所以完全包括它。这14个国家里面都是强国，这14个国家呢都是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经济有才经济能力的。在这世界中的比较军力来讲，以色列才是25万人。我要讲解的25万人呢，跟这个32万人，你觉得好像不差很多，但是你要知道，以色列的25万人呢是男女。年轻人都在里面，算在里面的，所以这一个25万人是等于是人人皆兵这种的战略啊。而阿拉伯人那些是完全精锐的部队，完全是做军事训练的部队，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人数的时候，你会想象到讲到基甸的那种的战争，其实是很不可想象的战争。坦克车大概以色列有1000，联军大概2300啊。这个武装的车辆，以色列有1500，联军的1800。最重要的是，以色列的飞机有290架，而联军的飞机有951架。就是说，如果联军的飞机全部起飞的话，以色列飞机都不要起飞，就已经被打完了，这场仗就完了。我们如果看这个军力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呢，好像基甸的战争一样，基本上没得打的，基本上没有办法想象以色列可以对抗。以色列刚刚才1967年刚刚才复国之后没多久，他们的经济能力，他们的军事能力都还有很有限制的时候，在这个中间，大家听到我刚刚讲这是第三次战役，所以已经打了2次，所以基本上阿拉伯人已经想铲灭这个以色列人，消灭以色列族的是很久的事情，一直不断的打，这是第三次了。所以在这一次的战争中间呢，结果呢，以色列人只有680个人战完，受伤了2600，15个人失踪或者被掳，有400架坦克车被毁坏，40架飞机那个机会，联军有死了4300人。6100人受伤，7500人失踪或者被掳，960个坦克车完全被毁或者被掳，440架飞机完全被击落，或者是完全没有。在这个战争里面，完全的全胜，在6日之内，以色列再一次打败所有的14个国家联军来打以色列。在这个地图里面，你会看到，在浅蓝色的地方是这个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所夺回的土地。你会看到，在没有夺回土地之后，有很多方面以色列其实受到约旦其他各国的控制，其实他们的地方很小。但是之后呢，他们最重要的一块地拿回来呢，其实是格兰高原。因为格兰高原，如果你去过这个北边的话，你去到加利利海北边了，你就知道格兰高原是一个高原呢，可以说是望着以色列的凉台， 地高，他要射任何的火箭，由戈兰高地呢，任何地方以色列都可以射到。而那时候在，所以在波斯那个地方，他们占那块土地非常非常重要的。戈兰高地那个地方经常用火箭或者用这个炮轰击以色列，他要打哪里就打哪里，他就好像他在坐在凉台上，在上面他终于打哪里打哪里，完全你们以色列没有办法防范的。如果你去过的地方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在哪里。这个是战后六七年战后的这个以色列现在的土地。在我看到梁斐森博士，大概中间都有人认识了，梁斐森博士写的一篇，在他中信写的一个关于这个六七年战事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叫做从以色列历史看首恩的手机这一个文章里面，他很清楚的讲到了1967年5月10号，在埃及的总统纳瑟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而坚固的阿拉伯阵线来消灭以色列，所以他们不是来打仗，他们是来消灭，他们要把以色列完全铲清，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不单是灭国，而且将所有的人全部杀戮，赶到海里面，全部让他们赶到海里面去，这是他们的意念，所以他们的意念也很坚固，他们并不是只是随便打两仗，而是他们有很坚定的意向是什么。在这六日的战争里面，以色列从四方八达的四面八方的成功的用闪电式的战术呢攻击了周围的强敌，所以以色列的空军在战争的前六个小时，开始的六个小时，成功的瘫痪了阿拉伯国的26个军事机场，所以在六个小时之内，以色列已经把所有在附近的这个阿拉伯的机场完全毁坏。所以不单只是机场受到毁坏，很多的飞机也受到毁坏，这是给到以色列一个绝对的优先的地位，能够控制整个战场，所以在六日之内他不单只能够打赢，而且能夺回这些地方。在我的思想中，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战争，也再一次当我看到基甸的战争的时候，我回想到这是谁在打仗，这是神在打仗，这是用的信心来打仗。这个战争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用的我们的思维可以想象到的结果，神如何带领他的百姓，而在以色列人的心中，这个战争是神给他们一个最好的印证，神对他们的应许，神让他们在神面前看到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有信心比任何都重要，当我们有信心的在信心的时候，我们要很理解主耶稣在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很明白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国啊，我的国啊，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乃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必须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在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神很清楚，耶稣说我的国不是这个国，但是神也告诉我们，我们所征战的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而是跟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基甸的战争并没有停止，基甸的战争仍然在继续，今天我们仍然在打这仗，每天每时每刻仍然在打这个仗，这个战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在想象到基甸的时候，如果如何的在以弱胜强的情况，以寡胜众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同样在同样的情况之下，这是我们的主是一个得胜的主，然后我们在血气中行事，在不凭血气来征战。所以我们再一次明白我们的征战的兵器不是输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武器。神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事，看到一些事，成就一些事，是我们在我们世界上没有办法见到的事情。神给我们一个军全副的武装，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吧，全副的武装，因为这一段武装我要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的，是我们神给我们最宝贵的 瓶子、脚跟火把。所以我们认为人，我们认为我们所抓到的好像不很重要，非常重要，每一样东西都神给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谁拿着神所赐的全副武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有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的藤牌，可以消灭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是神给我们的军装。我们看来这些军装好像是瓶子，好像是脚，好像是火把，最重要的是神在跟前，在神与我们同在。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魔鬼也有军装呢？我们读了圣灵所赐的军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留意魔鬼所赐的军装是什么。我们看看魔鬼给我们的军装是什么吧。魔鬼也有军装的，魔鬼的军装是这样子，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在安逸的日子里面抵挡前程，魔鬼所赐的，并且成就了一切，还且能绊倒别人，所以要站稳了。魔鬼说用异端当作带子束腰，用狡猾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混乱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拿着欺骗当作藤牌，可以抵挡那圣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假冒的头盔，拿着魔鬼的宝剑，就是假的道，靠着小聪明随时多番的恶诈贪财，要在这行恶不倦，在此行恶不倦为众圣徒诅咒。这是魔鬼军装。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觉得魔鬼的军装更有用。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觉得有时候这些东西更有效率，更能够发达，更能够。所以有时候我们嘴里讲的是穿着圣灵所赐的军装，其实我们所穿的是魔鬼的军装。因为我们压根里面在生的心里面，很多时候认为这些才是能成长的。我不骗人，人骗我；我不骗人，我怎么能发达？我不恶诈，我怎么能够赚多点钱？我怎么能我不欺负人家人，那我怎么能够那更快一点？我们穿的都是魔鬼给我们的军装，我们还以为我们穿的是圣灵给我们的军装。而这些东西教导我们的是，这些才能胜，你要这样子才能胜。我们相信了，我们不单只相信了，我们穿着。所以我们假冒，所以我们欺骗，所以我们恶诈，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完全属于魔鬼的军队。我们觉得瓶子、脚、火把不可靠。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讲的那些圣灵所赐的军装，那些就是礼拜天我们讲讲就可以。其实生活里面不能这样做的，生活里面一定要靠骗，靠压榨，要靠这种东西。讲几个假话无所谓，讲几个谎话无所谓，个个都讲，欺骗个个都欺骗。我们都穿着魔鬼给我们的军装，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在教导我们，在让我们知道我们唯一能够得胜的方法，能够争先的方法，能够致富的方法，是穿魔鬼军装。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明白，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就像基甸不上魔鬼的当，我们也不要上魔鬼的当。所以主耶稣说感谢神，保罗说感谢神，借着我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感谢主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便借着我们在各处 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凡从神所生的都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像基甸所学的，今天这场仗我们每天所打的仗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靠着神来打这场仗。重要的是，最大的战争不是外面的战争， 最大的战争是我们自己的战争，对付自己的战争是最困难的战争，最失败的战争也是对付自己的战争。对付外面战争还容易，对付自己的是最困难。最后讲讲结盟，因为你看到这虽然基甸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他愿意用军机人一起来做，所以你看到他在马拉西的地方聚集那些人叫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这些人都聚在一起了，去征战。就算他打赢了之后，追杀了之后，他还到以法莲三地，其实以法莲并没有的支派并没有参加这个战争，但是请他们你们来参加，你们来打以弥甸人，把他两个首领做掉了啊。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这个以法莲的人不高兴，这支派不高兴，你追打这个大仗的时候你没找我啊，这后来的这个来扫除这些人，这个最后来结尾了，那时候心里很不高兴。那以法莲你要知道，以法莲是在中支派中间，他们是很自傲的一个支派啊，他们也是很有优越感的一个支派。先知啊、国王啊，都是由以法莲那些出来的，所以以法莲的他们支派是他们是认为是自己比人高一点的。马拉西，你到哪？你属哪一个属到的马拉西？但是你看到基甸这个聪明的大人，他马上说：“我们所做算什么？你所做的才重要。”你把这两个首领逮到了，把这两个处置了，你们这没有你我们做不到。何等的愿意跟人家分享一些的成果啊！其实这个仗是基甸打的啊，但是基甸没有说哎你看我多行，没有，大家一起做的，你们有份，你比较你们所做的，哎，我做的算什么？算不了什么。多有聪明，多有智慧，多会理解一句话，我经常觉得一句话对我很重要的影响。一句话说：如果你要走得快，你一个人走；如果你要走得远，你要带一群人走。我不求快，我求远。所以在我们宣道会的精神里面，我们是联盟，我们基督徒跟宣教是联盟，我们是 alliance， 我们是联盟，我们不是谁占据谁，而是我们的联盟。在我们如果说宣道会的会友，我们最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一起做的，越多人做越好，大家一起来做，大家把我们基督力量合在一起，看人家所做的比自己的强，人家能够贡献比我多，这就是我们宣道会的精神。这是我们宣道会由开始，我希望是到现在，我将来到永远，都是一种感觉，是没有你我们做不成，少了你我们做不好，我们需要一起走的时候，我们才能向着前面走，走得远。因为我们所要的是那个神将他的福音传到地极，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宣道会由开始的时候都不是自己想为一个成为一个宗派，只是想所有的基督徒能围在一起，能够一起做这件事。我想到今天，虽然我们已经是宗派，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压根里面没有改过，我们的思维是我们一起去做。这次我跟李牧师跟周牧师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华人宣教大会，世界华人宣教大会，里面每三年一次。你知道为什么我已经退休了啊，我也不是代表任何教会啊，我也自费去的。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我参加这个意思就是我想知道世界华人其他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我能够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赞美神，看到整个大家庭的工作。我们结了一个盟，这个盟人何等重要。因为我就发现，不但我要知道，我们希望知道列支文的教会能够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发展，我以前知道世界各地的各教会，甚至我不是宣道会，他们的发展是怎么样，神的恩典能做什么，我们能为他们祷告什么？这是联盟，不一定每件事我都能做，不见每件事我都能做，但重要的是，我们是一起的。啊，在广东、香港的宣道会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很合神学思想，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姓宣，啊，我们都姓宣，宣道会的宣，我们都姓宣。我还不能完全接受这句话，不过很明白这话中的意思。我们都姓宣，意思是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这一家人不单只是宣道会的一家人，我们是所有基督徒的一家人。我们要有一种联盟的事情，我们希望多大家一起做。我们要有一种感觉是，我们少了你不行，缺了你我们就差很多，这种的感觉。所以当我们在当我在参加的时候，我也听到很多方面的缺乏，很多世界上其他地方福音的缺乏。我虽然我没有能力去做，我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听到里面，我心里就都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会派你忠心的仆人，你会派你有那功能去哪里？这一次我去啊，对我很感动的是两个姊妹，有多伦多来的，是 Mrs. Saga 的会友，两个会友，两个不是财团部的部长，也不是什么，就是两个退休的姊妹，他们去自费去怎么样？去了解宣教，他们也没有做过转宣，也没有参加过，但是他们就想知道我们宣道会到底宣教工作什么。他们去参加的时候，他们再一次明白原来宣教是什么，我们所热忱的支持的是什么，为什么宣道会有那么多的火在里面在这燃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热力在中间。他明白了，原来当我们聚在一起，当我们有个联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你的事工就是我的事工，我虽然不一定能够加力在你身上，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我可以觉得为你担心，为你担忧。这两个姊妹没有任何的部长，也不是任何的部长，也不是，但是他们愿意去练习那些弟兄姐妹。我会很盼望我们中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不要是因为你是财团部的你才要去，不是你要做财团你要去，如果你有机会有机会参与一些宣道会的世界性的聚会，明白中间宣教的工作，而成为这个联盟中的一部分，因为你已经是这联盟中的一部分。愿神恩待我们，愿神聚集在我们中间有更多积淀的战役，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胜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每日的得胜，在我们身上靠着你的名，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再次高举主耶稣，再次让他看到你的名德高举，你的名德传扬，再次看到只有你给我们的力量，就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来战胜这一切。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每天都打胜仗，好像基甸一样，因为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